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要来武汉？你有什么动力？我说没有啊，我觉得重症病人在那儿嘛，我就应该在那儿 ，ICU 医生就在那儿，对吧？这成了一个名言了。其实这话都是废话。你说消防队员是逆行者吗？我没觉得。着火了，消防队员就应该上，这是他的责任。那病人在那，有重病人在那的，这是 ICU 医生的责任，他就应该去。我不觉得是逆行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是顺行者。所以我特别喜欢武汉街头那句话，有一句话是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所以我对我的定位，我就是说我是挺身而出的凡人。但是反过来，我觉得正是有那千千万万个把自己当成凡人的，而且有问题的时候能挺身而出的这些医务人员，所以才有我们这次的武汉的抗疫精神。
他是中国医生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国内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指挥者。他是2020年在湖北、在黑龙江、在吉林、在新疆疫情一线转战210天的抗疫战士。他身经百战，却在武汉重症患者清零接受央视采访时眼含热泪。他是重症医学领域的顶尖高手，但在疫情爆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少设备、缺人手，病情危重的病人收不进 ICU 的时候，他为此深感痛苦和挫败。他是中国著名的重症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12月9日上午，邱海波接受了我的专访。一进他的办公室，我就注意到他的办公椅靠背上那件深蓝色的棉衣，很像他在武汉3个多月时间里始终穿着的那件衣服。
看到您后面那件衣服，是您在武汉前线穿的那件衣服吗？
是的，后面那个包在哪？
包在这儿。
那个在武汉也就这个包。
是吗？就背这一个包。这包蛮重，包里会装什么呀？
电脑啊，电脑加上洗漱用品。
我呢是突然接到通知的，那时候其实我们对新冠这个名称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是，
所以我是19号下午接到通知的，就是20号一早坐的是5点多钟的一个火车去了武汉，所以其实医院也不知道，家里只是赵健知道。对我来讲，当时没有想到武汉的情况这么严重，所以带了衣服就带了2件换洗的衣服，带了衣服也很少，做了短期出差的准备，没做长期出差的准备。
这次在武汉，我不知道你晚上睡得怎么样。
这次武汉睡的总体是不错的，因为呢，新冠这次武汉整个的医疗任务是比较重的，因为早晨你想，8点甚至更早要去病房，中午就在病房里，对吧？下午又在病房里，晚上还会有专家会。或者说跟这个国家卫健委或者指导组的这个汇报，然后到晚上有可能还会突然去病房。你看那时候传染的压力、感染的压力，有很多病人对疾病不了解的压力，还有很多有些病人治不活，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越是忙的时候啊，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能够到该睡觉的时间赶紧睡觉。
在武汉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讲过哈，就是抗击新冠疫情是您可能一直到现在职业以来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应该说从非典开始，几乎每一次国家的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包括灾害什么的，您都去了前线，去了现场指挥救援。为什么说这次是最难忘的？
2005年的猪链球菌，2008年的汶川地震，然后之后的玉树地震，包括温州动车，包括泥石流等等等等，包括江苏的像昆山爆炸呀，昆山爆炸事件。其实我们说经历过这些时候，总体来讲，我觉得我的医疗力量是足够的，是能够满足病人的需要的。在武汉，在疫情的早期，重的病人，尤其是你看呼吸不好、氧很低，甚至马上需要插管的病人，他其实收不进来，他会在急诊室心脏停掉。我们以前说整个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时候，我顶多说我今天缺了一个什么设备，可能缺了某一个药物，但是今天是我在早期的时候，我没床位，我没有 ICU 医生，我连氧气都没有。这个是早期给我们留下的，应该说非常痛苦的沉痛的一个经历，很艰难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当然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看到国家医疗队会驰援武汉。这次新冠呢跟以往也不一样，就是以前我们看到一个肺炎，如果病人会有发烧，如果变重了病人会有呼吸困难，病人会告诉你说我不好。这次的新冠的很多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尤其老年人，问他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他会吃饭的过程中或者下床上个卫生间突然心脏停，这是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为重病人应该都在我医生的视野之内的，对吧？这是我们习惯的模式。但是这些病人发现不在我视野之内，等他在你视野的时候就是停了，心脏停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无力，有无力感特别强，挫折感特别强。医生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重了我没看出来，这也是我们最早在国际上提出这叫沉默性低氧血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出的时候就该中央指导组会所有的病人收到医院必须查血氧饱和度，病人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低氧饱和度低的马上收 ICU。这其实也是促进我们改变我们治疗模式的，这就是一直说关口前沿。
刚到武汉的时候，邱海波巡查医院用的是政府预约车，使用流程相对复杂，为了节省时间抢救更多病人，他专门申请了一辆车，自己开车在各大医院的重症病房巡查。邱海波每次都乘坐运送医疗垃圾的专用电梯，只是为了节省一套防护服和进出污染区穿脱防护服的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作为身在最前线的重症医学权威，邱海波主持制定并更新完善了7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明确了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路径。他根据重症的专业特点以及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了俯卧位通气治疗、重症专家下沉、建立重症医院以及调遣重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等举措。这些举措对湖北抗疫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月15日，最后一批撤离的国家援武汉抗疫医疗队返回北京，邱海波作为国家医疗队顶级医护专家继续留守武汉，加入国家专家督导组团队，攻坚最后的重症堡垒。4月24日，武汉新冠重症患者从2月中旬的近万例最终实现了清零。26日，邱海波离开了他战斗了99天的武汉，并没有回南京，而是接到新的指令，即刻转战黑龙江。离开武汉前，邱海波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意外看到了这位硬汉动情的时刻。
夫人呢，她的压力也蛮大的，一个人在家嘛，小孩也在外面上学，而且呢最近呢也老是腰不好，她其实挺希望我回去的。甚至我这边决定下来去那个东北的时候，其实她在电话里我听得出来她应该哭出来了。我觉得一个女同志自己扛在家里，实际上还是稍等一下。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可能另一方面又觉得她也知道我的性格，她也知道我的做事的原则，她也觉得你东北还有需要吗？然后转过身就告诉我没关系，你去吧，没问题的。因为他腰不太好，那天大概症状比较重，我就赶紧找个骨科医生给他看一看。
邱海波的妻子赵健之前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告诉我，当时他确实空欢喜一场。
说你的腰不好是吧？
是
啊，怎么呢？
长期的腰肌劳损，那个时候正好有点受凉，其实我也不想跟他说的，那天实在是回家以后疼得实在受不了。其实前面都讲过要回来了，你比如说他早上跟你说我明天就要回来了，讲得很确定，过一会儿转身又跟你说不回来了，我觉得他备受打击的那种感觉。
是的，
看清零就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当时我们家族群里大哥也说哎呀这个弟弟要回来了，其实都挺高兴的，就没想到又不回来。但是之前也是有估计到的，因为黑龙江一下子爆发出来，我就 预估到可能他也会去，虽然做好了一点点准备，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回来休息休息。太长时间在那，武汉的刚开始初期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之前他妈妈总是担心他身体，在武汉的时候的确是瘦了很多，他瘦了5公斤嘛，短时间内瘦了。他跟我说是因为他穿那个防护服穿了好几层嘛，就是出汗出的太多了，出了这个病房他们就拼命的喝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喝水，然后每天要奔走，根本就来不及补充。
四月初媒体刊发了邱海波2月20日和3月30日的对比照片，称抗疫专家一跃白头。当时邱海波解释说没那么夸张，因为到武汉呢只带了唯一的一件外套，对比照里的外套颜色都变了，明显是曝光度的问题。
啊，我看到那张照片我的感受是人很憔悴。赵健大姐告诉我说邱海波瘦了10斤，这是赵大姐跟我说的。
嗯，
是瘦了10斤吗？
嗯，其实我觉得我太胖了我觉得我的体重按照医疗的健康的要求实际上是超重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是的确工作负担稍微重一点。第二个呢可能不自主的一些压力。第三个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武汉的疫情期间，我们在武汉会议中心，我觉得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你也知道，如果天天让你吃一样的东西，大概一个星期可以对吧，如果一个月可能就不行了，两个月这个过程我觉得能减点体重其实是好事。
到了武汉以后呢，跟邱老师然后我们去巡视的时候，觉得这个病人需要插管，当时邱老师就是直接说我来给这个病人插管。
后半夜2、3点，主任他就一直在病房，1个2小时是要命的时间，他就一直守着。在他看来说撑过这个时间病人就可以活下来。
面对一个新的疾病的时候，这种科学的精神，作为临床医生在床边去盯病人的这种精神，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和邱海波约的采访时间呢是上午10点，9点钟我就赶到中大医院重症学科，他的助手告诉我早上7点半邱海波一到医院就扎进病房，现在还在查房。我被允许进入重症病房，换上白大褂，跟在一群年轻医生的后面，看到一脸严肃正皱着眉头的邱海波。
第一个，神经系统方面，患者晚间间神志较前没有明显的变化，是一个清醒的状态，精神可，然后查体较前也没
有。我都不想听这个，其实你明确的是一个颅底骨折对吗，它是有脑挫裂伤的，但是呢出血量很小对吧，
嗯，
所以一夜下来我们看了他的神志瞳孔仍然是清楚的，说明他什么脑挫裂伤局部没有进展，对吗？
嗯，
是吧？所以这个需要密切观察的。脑挫裂伤以后，也许在24小时再出血，对吧？你要这么去说，对吧？要不然你这个交班，我就不知道从哪捡来那个学生，对吧？或者说完全不是我们团队的这种感觉。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邱老师，右侧肋骨骨折，然后右肺挫裂伤，右肺挫伤，右肺。气胸，然后患者目前是高热量给氧，气软度30%，人工呼
吸。根本都不想听这些事儿。你说的是你的治疗措施，我说的是病，我们俩说的是不一样的。
嗯，
今天你教病，教病情，知道怎么教他吗？所有的化验检查和辅助检查都是来帮助我确定我的临床判断。我如果没有临床判断，那个所有检查都是废物。
提起邱海波查房，他的学生江苏原湖北黄石医疗队员、中大医院重症学科副主任医师李青用又爱又怕来形容。
现在非常忙，但他只要有时间的话还会查房。其实我们的人就是又喜欢又害怕，害怕肯定是他觉得可能还达不到他的要求，达不到他要求的话，病历撕过、摔过、扔过都是有的。
嗯，也摔过你的病历，
摔过，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偷偷的哭啊，每个人可能都是有的，所以开始都是不在承受范围之内的，
承受不了其实是吧？
对，但习惯就是，也许我们平时临床想不通为什么主任在这个方面，他就会从上捋到下，出现的问题1、2、3、4、5抽丝剥茧，这个病说清楚了，那其实救的就是下面那些病人，10个100个就得救了，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在临床工作中对我体会最深的。
潘纯，中大医院重症学科主任医师，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在武汉一线奋战92天， 在他看来，工作中的邱海波就像战场上的战士，在最危险的时刻总是冲锋在前。
潘主任，如果让您闭上眼睛去回忆在武汉的那92天，第一时间您能想到什么场景或者什么人呢？
第一时间我想起来还是我的老师邱海波教授。到了武汉以后呢，确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对于这种新型的传染病来讲，到底这种传染的风险有多大，我是不知道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跟邱老师然后我们去巡视的时候，觉得这个病人需要插管，当时邱老师就是直接说，我来给这个病人插管。确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卫健委的专家来讲，其实我们应该去给大家去示范，第一个就是什么病人我们需要去做，我们需要帮他们去判断这个节点。对医生来讲，可能心里面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毕竟插管过程中你要直面病人的有可能会吸入引起感染啊风险。当然作为专家来讲，他不光是要我们要下沉到一线，还有这种专家示范的这种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邱老师他在03年就已经示范过，这次依然还是。
潘春告诉我，作为国家级的大专家，老师邱海波冲在前面做示范、做指导，给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树立信心。但同时，他也感受到这次在武汉，邱海波有着跟以往不同的紧张。
确实，他刚到那会儿呢，我也感觉到他很紧张。
他的紧张的表现是什么？
他会一直跟我说，插管小心一点，戴上头罩，怎么怎么样。刚去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担心，那个时候。真的是实打实，你必须要把自己武装好，因为刚开始你确实不知道他到底防护到什么程度。当时确实感染的医生也很多。
你没看过他以前这样子的那种紧张以及对你的那种交代吗？
以前确实没有那么紧张，以前我感觉他都是很沉着。
但是邱海波的说法却并不是这样。
作为医务人员来讲，我尤其是我个人来讲，我面对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更紧张一点。我作为医生的角度认识不够，经验也不够，所以就会更紧张。这次新冠我自己觉得它就是一个冠状病毒，而且这次看到它的重病人比例是要比 SARS 要少的。因为有了对冠状病毒的了解，有了对 SARS 的经验，有了这么多年突发事件的处理的经验之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信心是来自于科学的，信心从来不是来自于盲动的、盲目的。面对新冠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觉得说那么紧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怕传染。
但我那天采访的潘春，潘春告诉我说，觉得这次新冠我们来到武汉以后，我觉得邱老师有那么一些焦虑。他说邱老师总是跟我说你要保护好自己，注意防护，是这样吗？您是担心您是有某种担心吗？
其实这个呢，因为是这样啊，病人还是需要有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在床边直接管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又调了一批就是在一线的有经验的这样的有基本上是高级职称的这样的医人。其实潘春主任也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是，
但是他们呢因为多数没经历过 SARS、而且刚到武汉，他们在病房有很多医疗操作。医生会是这样，好的 ICU 医生遇到病人该插管插管，该放管子放管子，该做按压按压，这个是要做立即做处理的。越是这样他就会越会忘我，越会忘了防护。当你觉得病人这个插管是救命的时候，他就会忘了他很多基本的防护。所以其实这是我担心的。
老师的示范和爱护带给学生的是无形的力量和影响。在武汉一线的92天里，潘纯也和邱海波一样带头做各种凶险的医疗操作。
您看到的是老师的示范，看到的是邱海波的示范。
对，
其实您自己也在做示范。
他这么大的专家都在做，我们其实一样也能做得到，我觉得。
您后来给其他的这个一线医护人员所做到的示范是也是插管吗？
其实不光插管，像纤维支气管镜，像气切，就是气管切开，像血滤管、神经脉支管，其实这些支管我们都是先去要带他们去做，去这样去演示给他们看。因为在那边我们的目标呢，我们是要挽救每一个病人，而且呢我们还需要保证我们医务人员的安全。
严师出高徒，潘纯告诉我，邱海波带领的重症团队中有5个博导，主任级别的医生超过10个以上，这在全国任何一个重症团队里都是最强阵容。这次抗击新冠疫情，邱海波的重症学科前后派出9批19位医务人员，驰援包括湖北、江苏、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多人获荣誉被表彰。而包括潘纯主任在内，没有一个医生不是被邱海波骂出来的。
他非常严格，像早晨交班他就站在那儿，然后我们站他对面， 然后你手里不能拿东西，必须要背，他会中间随时打断你，然后让你去说这个病人情况，如果他觉得不满意，他会说你去下去准备，让整个科室人在这等你一个人。所以说好多的医生啊弄过两次，然后就在那哭了，现场就哭了，然后哭了以后呢，邱老师说那你去外面，你去旁边哭，等你哭完回来接着交班。但是确实像这种就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医生成长都很快，都在外面能独当一面，其实这也是这种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训练下的这个结果。
在很多医生眼里啊，邱海波出了名的严厉，而在中大医院重症学科医生薛明看来，邱海波对他自己才是最严厉的。
为什么你说他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呢？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他让我去休息，他生病的时候他没有让自己休息。大家都会说他对我们严厉，但那次我发现他对自己是最严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5年，是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那个时候他好像乳腺炎又发了，在住院嘛，当时正好赶上我们毕业，曲老师去把我们毕业两个人的论文都拿回去了，曲老师先帮另外一个同学改的，从2点改到了5点，
就在病房里面改啊，
在他的病床上。最开始我们是坐在椅子上在改，然后快结束的时候护士来给他挂水，到我的时候已经5点钟了，然后曲老师当时体温上来了，精力不行了，他说我想去靠一下，我们靠在那边说，然后一直改到了7点钟，一直改到了7点半。曲老师是把我们的论文初稿是每一页都看过了，是每一字每一句的标点符号，
连标点符号，
我们觉得只是标点符号，但邱老师会觉得你平时做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天晚上就邱老师的夫人，当时我记得7点钟的邱老师就推门说，海波7点钟了，然后邱老师也没有看他，仍然就是继续我们在改。我知道是有一种东西在支持的，就是邱老师有一种信念，但是我说不清楚这种信念是什么。